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7月23号星期二的节目，嘉妍呢在这呢继续的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行列。我们是主要透过电话连线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热线电话呢是每逢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00，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和星期四晚上7:00到8:00都会开放的。如果大家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话，都欢迎你在这些时段里面拨打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我跟周师母和杨老师会分别在不同的时段收听大家的电话的。今天是礼拜二呢，主要也是由嘉妍来接听电话，还有呢也会有这个伤痛不带传的栏目。今天已经来到第六集了，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彼此关联的这个重要。等一下回来还会为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的。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姊妹。
你好，你好老师。
哎，你好，是我是黄嘉妍老师。
行，我今天主要是讲我弟的事情，就是他15岁，然后也不上学了，老是在家玩手机，也不出去工作。
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不是？
对，第一次，之前就是我有空了就听你们的节目。
嗯，好，你的弟现在多大呀？
15岁。
他是15岁的话应该是读初中吗？
对，初中，应该初三吧。
初三，嗯，家中只有他一个弟吗？你还有其他弟兄姊妹吗？
我还有一个妹妹，比他大，在上高中。
那妹妹就没什么问题，就是弟弟不喜欢上学是吧？
对。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不上学吗？
可能确实我爸妈对他的教育也不行吧。
嗯。就是容许他不上学。
对，当时他不上学，我就跟我妈说你千万不能同意，因为我也听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就是说他这种情况，
对，
就是一定不能那个，要么他不上学那就出去上班，反正就不能让他在家闲着。我当时这么跟我妈说，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这么做，然后因为很早就给他手机了嘛，他就整天在家玩手机，然后在网上也看一些不好的东西。
嗯，对呀，那现在姊妹你还是会跟你的弟一起住是吧？还是你已经出去工作呀，没有跟他们一起住了？
是因为我已经结婚了，然后今年因为我的工作，然后我就想着说我弟本身就在闲着嘛，想说他能来帮帮我打扫打扫卫生、接接小孩，然后今年然后我就让他来我这边了，之前他是在老家的。
所以你
就现在我们是在一起
哦，所以你就因为弟没有上学，你就邀请他来了你家，然后帮助你去比如打扫啊，照顾一下家里的事。
对，但是后面发现也指望不上， 然后就想着说那我给他找个事情做吧。
嗯，
找了三份工作都是干一天就不去了。
嗯，你找了什么工作给他呀？
第一份是找了就是我同事嘛，她老公是开理发店的，去理发店当学徒，然后他干了一天不去了，我想着可能他不喜欢这个行业。然后他一直以来是想做蛋糕的，我又给他找了一个蛋糕店，他又去了一天又不去了。他说人家老板就是话太多了，话多死了，然后反正就是找这个借口就不去。后面又给他找了一份工作，他又不去了，又嫌工资少。
嗯，那你有没有跟他谈过，他有没有跟你就是说好好坐下来好好谈过他现在这个状况，他想要怎么打算？
他谈过，但是他现在他自己也感觉很无聊，其实他也不喜欢这个样子。你每次跟他说吧，他好像都答应的好好的，好像，但是他就像鱼的记忆一样，过了就又打回原形了。
嗯，
就是
就是说他跟你谈的时候他是愿意去做试试看，可是他做的时候他又很快就回来说不行。
对,
对不对？
坚持不了。嗯，
明白。现在呢其实弟弟的情况似乎啊，听姊妹你这样讲啊，因为他小的时候是不是爸妈都很宠他，因为他是只有他一个孩一个男孩嘛，就说你们家对不对？
宠他，但是其实他们也打的也多。
哦，打的话呢，其实不能教导孩子的，就宠他比较就是他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吗？是不是会这样子啊？
可能是会有一点吧，就是那个原则感不是很强，该管的时候不管，不该管的时候反而暴打一些。
对，明白。的确不容易，因为呢姊妹你是大姐嘛，我看因为你还是想要有一种大姐的责任，所以你希望可以帮助你的弟弟就成长，就好像已经负起了你妈你爸的责任了啊。严格来说其实这个责任不在你身上的，因为第一你已经结婚有自己的家庭，就是你是需要去照顾你自己的家庭，可是你就是太不忍心吧，看着弟好像没事做，然后你又邀请弟来你家了，想要去扶他一把。很多大姐其实呢都会有这个很多大姐型的性格吧，我们说就是希望可以去帮助弟成长。不过呢这样看来啊，其实姊妹呢如果你想要负上这个责任的话呢，这个呢你要先计算一下代价的。我这样讲是因为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觉得你可以帮助到你的弟吗？
我现在发现我真的不行。
嗯，对，因为你已经尝试过了，你以前以为可以，可是现在反而就觉得他是因为你跟弟啊相处啊，可能你们还没有很，因为他跟你的年龄有差距嘛，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想法呀他们的世界观啊社会观呢跟你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呢第一你们会有沟通上会有困难呢、啊、第二就是因为姊妹你有自己的家庭，你跟你的先生你的先生跟你还没有孩子吧，对不对？
有孩子，
已经有了，
小孩六岁。对
对啊，那谁去照顾？是你要照顾孩子还是你的丈夫？
基本上是我了，因为他也很忙。
哦，所以你是家庭主妇吗？
我也有工作，就是我找的工作是刚好可以带小孩的，但是工资少一点。
嗯，对啊，所以您已经分身乏术了，所以那个时候当你想帮助你弟的时候可能没有想的那么仔细，就是因为你还要照顾他，他是一个15岁的年轻人，而且他不是一般的年轻人，他是一个没有什么目标和方向的年轻人，所以可能姊妹现在负起的这个责任会对你来说比较沉重一点。我是建议呢你可能要跟你先生要好好的商量一下，要不就是把弟送回去呢，因为你自己都要去考量你可不可以 真的可以帮助到你的地。啊，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不是说你帮助他的心不好，可是呢，你还是要考量现实的状况。因为如果你的弟自己呢，他不愿意被帮助，或者说当人家帮助他，你已经为他找了三份工作，他都没有好好珍惜呀，他其实都需要去问一下他自己，到底啊，姐，你对他这样的帮助，他会不会真的是愿意去尝试？其实呢，我们说帮助一个人呢，你也要看这个人愿不愿意被帮助，他有没有这个动力去帮助他自己改变。可是相信呢，现在你的弟啊，他还没有看到这个。除非呢，你跟他好好谈的时候呢，再给他一次机会，就说你现在可以做的是，我现在就要给你一次机会，第四次啊，我帮你找工作的时候，请你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你要跟他约法三章啊，我们说，就说现在姐帮你找这个，起码你要做一个月，要给他一个时间规则啊，不能说做一天就回来了。那么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呢，就嫌东嫌西，觉得给你做这个工作你又嫌没有工资，又嫌这个辛苦的话，我不会再帮你找工作，你自己去找工作，或者说你回到老家去的话，你也要跟你爸爸妈妈说不要给你的弟零用钱了，就叫他自己去找吃的啊，因为他不上课不上学又不上班，那如果你只是养着他的话呢，他以后就变一个什么样都不会的人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废人一样，这不行。所以一定要跟你爸你妈约法三章，大家要讲清楚啊，我已经帮助过他，可是他没有把握这些机会的话，我也爱莫能助了。然后如果你把弟送回去的话，你也要跟你的爸爸妈妈说，那你们就看着办，你跟他说自己出去找工作，要不我也不会给你钱的啊，因为呢这样子他只会一直吃家里的，他会觉得说家会帮助我，会养我，会照顾我，那我为什么要这么辛劳啊，对不对啊？对呀，因为姊妹你可以帮助的话，也你自己也需要照顾你6岁的孩子，而且你弟如果来住的话呢，对你自己的家庭也会有影响的，因为他还要在你家里住，你还要养他，你还要给他吃给他住，你要跟他规划好，如果我帮你找工作你要付钱的，每一个月你要付我钱，因为我不是白吃白住的，我在这你要给他一些责任啊，这个也是一般我们在外面，不是说你基督徒就什么都可以，不是，我们的爱心不是这样去用的，我们的爱心呢给我们家人也要有规则的，也有健康的界限。所以下一次呢，我是建议你跟你弟好好谈一下呢，如果你的弟愿意继续在你家里住，那你就跟他说第四次我帮你找工作，不是你帮他，而是你要叫他自己跟你一起找，到底你想做什么，你也要去负上责任，自己找一下你要做什么，跟他分析，如果说他愿意去当学徒，那你要学什么技巧，如果大家要好好去约定好，不是说姐逼你去的，而是你自己同意的，对吗？大家同意的不能反口啊，那还要跟你就是做了这个工作以后跟他规划好，每个月你要他付多少工资的一部分给你存起来也好，或者是当一个租金也好，就是要不要让他白吃白住，一定要他负上责任，还有就是要规划好，你要让他起码要做好3个月才可以不做这个工作，如果他不能做到3个月他已经受不了了，那请他回老家吧，清清楚楚的就给他这些规划。但是因为他15岁，他真是很多的事情他都不知道的，他不知道辛苦，那你就要告诉他，这个世界你必须要有，如果你想要有人照顾，那你自己就要付出要牺牲，而且你给他一些目标规范，让他知道他是要负责任的，因为以前在家没有谁教导他要负责任，对不对？
是的。
对呀、啊。我觉得你可以尝试这样跟他做这些规则，如果他还是不行呢，那你就干脆呢，你就把这责任给你爸爸妈妈再担起了，因为你自己也有你的家要担起来，你不能代替你的爸爸妈妈去照顾你的弟弟的。
好的。
嗯，对。
老师，现在还有时间吗？我还要跟你说另一个事情。
好啊。你说说看，
就是、因为我弟不是在这里吗、嗯？我老公是开了一个水果店，然后他也去我老公水果店里帮忙，
嗯、
然后他俩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嗯，
我现在也有自己的问题。
嗯，嗯，你可以讲是关于他跟你的丈夫的事情，是你大概讲一下吧，不用太详细。
就是那种，就是男的那种，有点亲密的那些东西。
嗯。
行为
你看到了？
就是我弟后来跟我说了，他本来是已经决定回老家的，然后他跟我说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也报警了。
已经到报警的地步了？
对，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我老公那他就是已经就是被保释出来。
所以说已经是发生大事了吗？
对，
那
我弟他本身就这些东西，然后反正就是他们俩，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想问一下，你的弟跟你说这个事情，是他主动还是你的丈夫主动？
是我弟主动跟我说的。
我知道，但是发生的一些事情，你说已经报警了，那个事情是谁做主动开始的？
谁主动的？昨天晚上因为我老公他也出来了嘛，就找着他对峙这个事情来说这个事情、
嗯、
我听下来的感觉就是他俩好像都那个，
大家都有主动吗？
对都有。是，
明白。姊妹呀、啊、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真的要把你弟送回老家去了，因为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您跟丈夫的婚姻关系了。这个不单单
是
一个责任的问题了。啊，不好意思，你再讲清楚一点。
我跟我老公，我们俩关系也不太好，就是分居两年。
是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跟你先生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你们的婚姻要好好的去再一次的去处理你们的问题了。你们分居两年，是你们分居之后你才接你弟来住吗？
对，就到现在已经两年了，但是我接我弟是今年过了年之后让他来的，也就这半年吧。
嗯，那姊妹啊，我是希望说你好是还好的去管理你自己家吧。你跟你先生分居的原因是什么呀？
原因就是因为他脾气不太好嘛，我们俩在一起就总吵架，然后后来我就从家里搬出去了。
那你的先生他信主吗？
他之前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他也有去聚过会的，但是因为结完婚之后嘛，他就想着一心想着挣钱，然后也就从来也就再也没去过了。
所以就是自己开店以后就没去教会了。
对，然后这些年他也一直在弄这个弄那个，反正就挺忙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跟你先生分居两年，你们是打算要离婚吗？
我感觉昨天晚上因为我跟他我也聊了，他也没想着离婚，然后其实我自己心里我也没想着离婚，但是这个事儿已经出来了。
好，那起码
他一时糊涂。
明白。那起码我知道你们的心意都不是离婚的话，这个婚姻才有希望啊。其实你的先生也已经跟你谈到他后悔了，他也是一时冲动嘛，他也说了。所以呢，你们必须要好好面对你们自己的婚姻的问题，你们要先处理好自己的婚姻。我觉得说现在啊，撒旦魔鬼就是要有这个破口啊来攻击 你们家，因为你跟先生你们的婚姻发生问题了，你们的夫妻关系有破口的时候，您先生才会有这些危险，就是说突然间又来了这个小弟，那就很多的这个破口就是会有发生一些不好的事，就算今天不是小弟，可能是另外的人，就是有这些性上的引诱啊。所以呢姊妹啊，你先管理好跟先生的关系，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呢大家一同的面对这个问题，你婚姻问题，你们一起的祷告悔改认罪。因为呢我觉得说你还有孩子，你的孩子还小，6岁，对吗？
对
呀，你还要想到孩子的成长，如果现在跟先生你们婚姻不好好建立的话，你的孩子的成长也一定会有影响的。请你呢好好跟先生呢，就是你们俩都希望不离婚，那就一定要朝着符合的方向去了。你们可以的话呢，我建议你们呢要去教会找婚姻辅导，你们要好好去面对你们婚姻问题。
好的。
对，如果可以的话呢，你也可以邀请你先生，就是他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的，那他不播也可以的，就是谈一下他问题在哪里。如果不行的话，那你们俩呢就可以你们先找教会里面的传道来帮助，看教会有没有一些帮助可以给你们在辅导上的一些的帮助。你自己也可以在听我们节目里面，因为你说你有听我们节目不久，那你听一下我们以前有一些节目的环节啊，都是讲到基督徒这个基督化婚姻家庭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要重新学啊，因为你的这个部分不太好的那个基础，你不知道其实婚姻在上帝的眼中非常神圣，你明白吗？
是的。
对对对，好啊姊妹啊，这样子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了，但是我们希望可以跟进你的情况，那我们就一直为你祷告，同时间呢也请同工可以把这个节目一些你需要的部分可以用电邮先发给你听，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嗯，好，不客气，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你是要讲我是你，你竟是创造我的生命，我的诞生本为你所喜，可我与生俱来背叛你，然而你是慈爱的父亲，竟将我从泥土中高举，使我认识自己的罪行，哭着悔改，我愿归向你。你是要将我是你，带我破碎老我的自己，将我的实心换成柔心，赐我心灵遵行你旨意，让我更加体贴你心意，愿将自己完全献给你，为你去打那美好的仗，这一生只为着荣耀你。
喂，你好，杜姊妹。
喂，你好，黄老师。
对，你好啊，我是黄佳妍老师啊。今天有什么事情找我们呢？
那还是那个我妈妈的，关于我妈妈的事情。
嗯，好，你说说看。
就是那个我妈妈，她不是在我哥哥我妹妹那里，离他们近吗？他在那里他一个人住，现在是让我妹妹给我说的是 我妹妹我两个给他对生活费，我哥的管着他租房子，我的丈夫老是发怨言，老是说我在我面前老是说我妈妈，就是不来这儿，不来我们家这儿，两个孩子也不给他建立感情，就是没有亲情，说他说我妈妈不就是太自私了，不管那两个小的，也没有给孩子们建立感情，就是他老的时候，他现在能动不来，到老的时候就不用来了。
嗯，
就是老在我面前发怨言，还说让我妈妈，一个儿女，三个儿女每人管一年，想怎样管，就是他愿意租房呢，就给他租房子住。他不愿意住，他要是不想给我们住在一起呢，就给他租房子，叫三个儿女轮着管。不想让他自己就这样，他对现在的管法他不满意。他老是他说想给我哥哥说，我说我哥哥也不当家，我说是妈妈自己愿意住的，我给我哥哥说。我哥哥也管不了我妈妈的，他老是在我面前发怨言。我让刚才让他给你们说，他也不说。他说他有空，他给我说你给那个教会的长老，教会的就是那个就是给我们也不错那个姊妹，我说你给他们说说你的建议对不对？他老是在我面前，他说他现在不来，老了再来就不给他好脸色看。
姊妹啊，我想问一下呢，我想问一下您的丈夫以前对你妈妈是不是一直都是很照顾，或者是一直都是跟他感情很好的？
当然是不好了，他那个那以前我给你打过电话，我也把你的建议给他说了，我说老人不是个那个跟那皮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的，轮着住，你想让他轮着住顺从老人的意见吗？我也给他说了，他还是不听。他跟我妈妈的感情那个时候在家里的时候，他老是给我妈妈犟嘴，我妈妈说他不听。
那他为什么想要去照顾你的妈妈呢？
他也不是照顾我的妈妈，我觉得他就是想让我妈妈在我们家，可能多少能够管管这孩子们吧，那可能会帮点我的忙可能。
所以他是看你妈妈是一个帮助你们照顾孩子的。不是想要孝顺他而来照顾，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他的意思，那我觉得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他。
你有问过他吗？
我也没有问他，你为什么？
对
呀，为什么老是让我妈想让我妈来？
对呀，
我也没有问他。
你可以跟他，你可以问的，姊妹啊，下一次他再这样去跟你说呢？你可以问他原因，你看他怎么回答你。
我给他说的这样，我说老人都70岁了，能活多少年呢？你老是搁这儿，追究老人，在搁这追老人那个啥，搁这我说那个。
我知道，姊妹，我知道这个是你的看法，你的想法。可是下一次，我是鼓励姊妹呢，你可以用问问题的方式，先跟先生沟通呢，就是问他为什么你想要轮流照顾，你的用意是什么？就说你要了解他背后的原因。
他平常
对
我猜的，在他的言辞里平常露出来了，他都说 给我戳点墨，就是给我、
嗯、
可能就是给我帮点忙的意思，能够在我家里可能能够帮点忙的意思吧、
嗯嗯、所以我就问你，你是不是已经知道，就是说他要照顾妈妈的原因最大的部分，就是希望妈妈要来做一个照顾你家的，就不是完全想要去孝敬他。因为我们说照顾老人其实是希望他可以生活就是比较有优越的环境啊，健康啊，陪伴他呀，而不是说他现在已经年纪这么大呢，还是要他来去打点你家里的家务和照顾孩子，这是两回事来的嘛，对吧？
嗯，是。
嗯，对，所以他如果他的意思不是说要孝顺妈妈，而是要他来帮助你们照顾家庭，那为什么他不去找一个帮佣，而要找妈妈呢？对不对？那我们
是
要去理解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帮他分析，他现在好像分不开来呀。妈妈是来孝顺嘛，就是我们要尊敬长辈，照顾他是因为希望他可以得到一个好一点的生活，而不是要妈妈来帮助你去照顾打点家里面的事情，这是分开来的嘛，对不对啊？
他说的意思是孝顺，就是养活轮着养活老人，轮着孝顺老人。其实呢，其实背后的意思可都是让他能够，
那就不行呢，那就当然那个不是一个好的想法了。我们现在去孝顺老人，当然是希望老人是他是不要再做这个劳动的东西嘛，对不对？他不是我们的帮佣啊，他是我们的长辈嘛，爸爸妈妈嘛，所以我觉得。你就让你的先生在你面前埋怨没关系的，但是你要去纠正他的想法，而且你也要坚持说，因为现在就是这样的安排。你刚刚已经讲了，妈妈想要跟谁去来照去居住，或者妈妈想要怎么样，这个是她的选择，你不能去控制的，对吧？
他说
嗯。
他说我妈妈也不对，我们三个也不对、
嗯、那个是他的想法，你不用去在意他怎么想的，你也不用刻意要去改变他怎么想，因为他怎么想也不会影响到妈妈的选择的，对不对啊？你的苦恼在哪儿呀？你的苦恼是在哪里呀？
就是啊，他老是揪住这个事，老是在我面前。
那你就叫他不要再谈了、嗯、下次在他谈这个话题，你就直接跟他说这个话题已经不用再谈，因为已经决定了，是吧？
嗯，我让他给教会的长老说，他也不说。他
那没关系啊，你已经做了你要做的事情，你已经鼓励他跟其他长老讨论什么的，如果他还是不要去，那你就不要再管，不要再理，这个也不用你来苦恼，对吧？但是你也要跟他说，因为你不跟其他人在讲这话题，没有看其他的角度去想事情，你也不用跟我说了，因为已经决定了，你跟我说也没有改变的余地，你就直接跟他说就可以啦。
嗯，他说不给我钱，他说给你钱，给你的钱多了，就是说我给我妈妈兑钱了。我说我去打工，我去打工的话，家里都谁管？
嗯，对呀，那你就已经跟他说清楚了吗？
嗯，他就是，这不是你自认为对吗？你自己。
是啊，他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告诉你了，姊妹。我不就是跟你已经讲过了哈，其实我们你现在跟你的丈夫已经结婚那么多年，有很多的想法或价值观，当然他是错的，当然不是说他完全是对的，你也不是完全对，就大家都有一些是 看法或者是角度不一样的时候。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他想照顾你妈妈是因为想要去帮助家庭减轻负担，那我是鼓励你，你可以直接问清楚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想，还是你觉得他是这样想，因为是两回事来的。两夫妻去沟通呢，不是说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这样子，而是你要直接跟他坦白沟通，问清楚。如果他真的直接跟你说，是啊，我是要妈妈来做帮佣的，或者说是啊，我要他过来，我给他钱，他就要去帮助我照顾家庭，那么这个想法就是错的，那你就要去纠正，或者说鼓励他，你要去用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事情。我是要孝敬我的妈妈，我不会让他，他劳累大半生了，现在他也不要去来烦他的生活了，我就不鼓励这样子，你就直接跟你的丈夫坦白讲就好了。那你不用说要去改变他的想法或什么，你就去祷告求主来帮助你的丈夫，他听得进去别人一些不同的角度想法，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他来转的嘛，是不是啊？
是啊，
对啊。
我说你那在这个苦读多长时间了？
啊、
我说你咋不给，你把你的想法，你给教会的长老说说。
那就可以，他就如果他坚持说我不要不要，那就算了，那就不要就不要勉强，你也不用去刻意要去改变这个人的想法，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说，但是你也不用认同他是错的，他的想法是错的话，你也不用认同他，因为。我们本身就说两夫妻现在困扰姊妹的是不是就觉得你的丈夫
就
很
老是在我面前，
对，你就直接告诉他下次再跟你说的话你就走开吧，你说不好意思，我不想听你这些对话，你有其他的话题跟我说的时候我再跟你讲话，那你就离开就可以了。你要用你的行动去告诉他，你不要再跟他说这个话题，因为已经讲完了。他一直跟你唠叨这个事情，这个是埋怨，他是叫丢垃圾的话，你就不要做这个垃圾桶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呀、啊，你就直接告诉他，你在说这个话题，我就要离开，因为不好意思，我不想再讨论了，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这个决定已经是这样的，那让你的先生知道，他没有那个对手啊，是不是？因为你还站在那儿，还跟他来吵嘴，他就会觉得说，有人去回应他，他就会越讲越凶。但是如果你不要再回应他了，那他没有对手，他就不要再讲了，那你就走开就可以了，做你要做的事，出去喝个茶也好，去祷告也好，你就不用再跟你的先生讨论这个事情了。
好的，
对呀、
啊，好的。
其实这个呢也是其中一个技巧，跟我们就是说沟通技巧其中一个，如果有些不健康的对话，或者是有一些根本对你跟他的关系都不会有好处的一些讨论，你就要有智慧阻止，就是说不要再给他有一个这个话来往来，话语的往来，就你不用跟他吵架的，你直接告诉他，我不想要谈这个话题。我们现在就停止说这个话题了，我先去忙，如果你有另外一些东西想跟我说，你再告诉我，我再回来，其实就这样就可以了，姊妹。对，
好了好了，老是重复这些，老是应
对啊，一定会的，因为你的先生他几岁啊？我想问。
45了，比我
45岁啊，
比我小一岁。
哦，好，那他中年人嘛，那很多的习惯呢，很多想法已经固定了，要他改变的话呢就需要时间， 而且呢，姊妹千万不要想要用你自个儿的方式去改变他，这个是很困难，也不是说不可能，可是很困难。可是呢，两夫妻相处呢，到现在啊，你们这个年龄呢，我们就不是说要改变一个人啊，我们是要跟他有一个妥协。我们相处就是要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你进我退的这个妥协。但是这妥协当中，如果他侵犯了您的这个界限，你也要直接告诉他，你跟我说这些呢，其实我不开心，因为我很孝顺我的妈妈，我不希望我妈妈受苦了，所以你如果是这个原因要去照顾我妈妈的话，我不赞成，你就直接告诉他就可以了。因为他已经接触到你的这个价值观的那个你的界限，对吧？对呀、啊。
好的。
是啊。
他就不尊重我爸爸，我妈妈当然不想来了，根本都没有那个亲情味儿、嗯。
对呀、啊。
对我还不尊重呢。
对呀、啊，所以还要叫妈妈来吗？当然不行，除非他改变他的想法，是不是？
他就是那个说话，其实心也不赖，就是说话没有方式嘛，说话，嗯。说话直吧，就是不迁就，有啥就是有点有啥就说，没有那心里头没有个就是对人尊重的一种，
对、啊、
应该
很简单嘛，姊妹啊，很简单呐、啊，他不尊重，他学了不了尊重的话，那就不要再跟他对话了，就这样子了。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先跟你谈到这好吗？姊妹继续的学习沟通的方法，还有去为他祷告啊。谢谢你的电话。
好的。
伤痛不带传，学习彼此联系，弟兄姊妹。家庭是我们学习与人联系的摇篮，也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场所。这需要呢，就是得到一个真正的人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有一个3岁的小孩子受了惊，哭着要找妈妈，妈妈却远远地站着说：“哎，不用怕，神与你同在嘛。”这孩子想了一想，然后哭得更大声了，说：“我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呀！”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呢，已经设定了关系是一切成长的养料，缺少了与人与神的联系，我们总会感到有所欠缺。神本来就是在关系里存在的神，他与圣子、圣灵同工同乐，同荣同尊。人照着神的形象被造，因此人也需要彼此联系，就好像圣父与圣子、圣灵联系一样。就好像亚当独居，被神视为不好，夏娃就被造，两人组成了家庭最基本的单元，就是夫妻。新约圣经对教会的教导也强调我们彼此需要的关系，就好像保罗说：“眼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可参考哥林多前书12:21。神的原意是要我们透过在家庭里累积的种种经验，形成我们对人的信任和依附。如果家人接纳我们情感上的需要，我们一生都能体验到一种联合感。相反的，我们就会不懂得如何跟人联系，建立亲密的关系，因此经常活在孤单空虚的感觉里。家庭的责任就是为其中的成员提供无条件被爱的感觉。孩子的生命如果有这种爱
做那个坚固的根基，他的一生年日都会有一份安稳的感觉。他们知道无论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爸爸妈妈最后还是会爱他们的。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家是一个安全的环境，父母言行一致，表达感受与需要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不会带来父母的疏离或是敌意。当父母自己呢，可以以身作则，自由释放地把真我的感情、需要和挣扎流露的时候，孩子呢，就不会觉得表达感受与需要呢，是一件不妥当、难为情、危险、羞耻或是软弱的事了。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呢，父母要小心地取舍自己向孩子倾诉的内容，因为孩子往往呢会把照顾父母的情感需要视为自己的责任。彼此联系是指两个人在对方的身上做情感和理智的投资。彼此联系的人会紧张对方，会在对方不在的时候呢挂念对方。我们在联系方面的投资越大，通常回报也会成正比的可观。在内地呢，有不少被遗弃的孩子，被基督徒办的孤儿院收养几天之后，因为从看顾他们的人身上经历了耶稣的爱而脱胎换骨，能够与其他人建立爱的联系的孩子，可见爱是何等有革命性的改造力啊。我们与人的联系越深，就跟人越亲密。在日常的人际交往当中，我们需要并享受点头之交，让自己可以轻松一下。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的家人讨论的题目从来都只是谈时事天气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孤单空虚的感觉了。有人把家庭成员的亲密程度分为五个层次。第一，成员只会转述事件，不加意见也不带感情，谈的都是体育运动啊、饮食娱乐呀、财经天气、新闻时事等等，不太跟自己有关的东西。第二，成员会说出自己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可是就不会呢谈到自己的感受。第三，成员可以开始说出自己内心的情绪。第四，成员能够分享个人的挣扎和焦虑。第五，成员彼此交换对对方的感受与想法。我们可以相视满天下，可是只会有几段真正深厚亲密的联系。为什么呢？原因是很简单的，要把一段关系提升到第五层次的亲密程度，需要大量的时间、许多共同的经历、不停的努力和坚定不移的委身承诺。如果走到生命的尽头，我们能够有三五段这样深厚的关系，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很蒙福的人了。今天大部分人的家庭都存在着联系不足的毛病，不少的家人都有大家住在一起却整天躲在自己的角落各自各活动的经验。当需要安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转向以食物、药物、工作、电脑或其他不涉及人际关系的东西作为替代品。在这样子的家庭成长的人呢，会觉得孤立、忧郁，与人的关系很肤浅，也可能呢，就会对于一些活动、工作，甚至其他不良嗜好当中有沉迷的这个现象。我们生下来呢，就是一无所有，怕得要命，虚索繁多的生物。我们都很想得到爱，但是啊，当我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看到别人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不顾而去，我们就会失去了对人的信心了。从此以后呢，我们大多数人心里都暗暗地下决定， 冷淡麻木才是对策。为了保护自己，我一定不要靠别人过活，我就不要去感受自己的需要了。需要别人的关心，但是呢又得不着，实在是很痛苦很磨人的事情啊。然而这种防备的方式使我们成为了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因为从此以后，对于凡有东西可以给我们的人，我们都很惯性的敬而远之了。当我们害怕依附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呢就会贬低否定自己需要别人，对自己说啊，哎，我不需要其他人，我一个人不是生活的挺好吗？亲密的关系不过是一个假象吧，我太坏了，一无是处，没有人会爱我的，我寻求安慰是不对的，这样的想法太自私了。除了会贬低自己呢，我们可能也会贬低别人的，就会觉得人啊都是信不过的，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需要的。如果让人知道我的真我，我就会变得脆弱和受到伤害了。除了贬低他人，我们也可能会贬低神。神是信不过的，因为他让我伤得那么深，神啊根本就不关心我的死活的。神看重我做的事情比看重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更多呀。现在呢，我想大家一同来想，在你的家庭当中有没有刚才所说那些联系不足的情况出现呢？那么您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为了保护自己，你有贬低自己、他人、上帝的倾向吗？你有困难与家人和其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吗？寻求神的医治，有时候意味着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单单让别人关心我们。我们不用经常做马大，也要让自己做玛利亚。我们鼓励你开始祷告，求神帮助你，让自己感受内心对着这个亲密关系的需要，带领你找到一两个你觉得可以跟他建立完全被接纳关系的人，在这一段关系里学习怎么样与人联系。这人可以是你的配偶、朋友、牧者，或者呢是心理的辅导员。在寻找对象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这个人会温柔体贴地对待我的情感，还是会诸多批评评断呢？经过很审慎的祷告跟评估之后，所需要的就是要冒一点险，让自己在你所信任的人面前成为一个坦诚敞开的人。我们很愿意听到你们的分享，为你们祷告，求神医治你跟你的家庭，叫你们可以尝到在爱中结连的甜蜜和幸福吧。
宋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晚上好。
哎，你好你好，你是第一次打来电话对不对？
啊，是的，其实也一直在听那空中辅导。
你听这个节目听了多久啊？
有两年了吧，也是别人介绍了，就那时候有公众号嘛，一开始听的是旷野玛纳，现在都听旷野玛纳也听，然后空中辅导真道分解啊这些深眼都经常在听。
一盏在脚岸，手中那盏飘渺微光，寒夜的希望。
听了两年的空中辅导，今天终于打电话来了对吧？
啊，对，其实我还要做一个见证，就是那个听这个空中辅导之前的时候，总感觉那个信仰就是信仰，生活就是生活，感觉是两码事。后来听了这个空中辅导了以后，感觉哎，就把这个信仰真正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哎，也进入到一种那种自由的里面。感谢主吧，神也祝福你们，纪念你们，也让我们很受益。
那真的是要感谢主。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呢不是口号，真正的信仰是在生活里面活出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就化作飞鸟，化作骄阳，为你指引着方向，爱的牵
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今天是嘉言为你主持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来到了这个时段，我们就为今天两通的电话来祷告，分别是杨姊妹和杜姊妹。我们同心的为杨姊妹现在呢所面对的这个难题，包括是跟弟弟还有丈夫的关系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接听到杨姊妹的电话，心中也真的是为了她的那份想要去帮助弟弟的心，我们是欣赏的。只是呢，当她要承担起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承担的责任的时候呢，也真的需要很多的智慧。而且呢，也她跟她的丈夫的关系啊也在当中有影响，我们实在是非常需要主你的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杨姊妹，她要有智慧分辨，还有呢跟家人好好的去沟通商量，可以承担的部分她是可以尽量帮忙，可是如果已经超出她的负荷，还有是影响她自己的家庭，那她就需要学习放手。我们求你帮助姊妹也有这样的一个分辨的能力，同时间也要帮助他跟家人沟通，大家有一个共识，怎么样去管理好自己的家。主啊，我们也同心为杜姊妹来祷告。我们知道姊妹跟丈夫的关系也不是太好，而且呢也就着照顾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丈夫也有很多无理的要求。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让姊妹她有勇气坦白的跟她的丈夫呢好好沟通。既然妈妈自己已经选择了，那就不要再过分的要求。主啊，我们也求你来介入在他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